弟兄姊妹，我今天想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默想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在开头的时候，有一段间接相关的，不是直接相关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其实以前偶尔的时候呢，我也可能会有机会呢跟弟兄姊妹用诗篇来交通。如果大家有去参加退休会的话，大家还记得我们弟兄用诗篇的一到八篇，对不对？讲到那个他称为叫出信八段，所以他也是用诗篇与我们有一段的交通。所以我这次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除了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他也是讲到说用诗章颂词灵歌能够彼此教导，然后彼此劝诫，然后心被恩感歌颂神。那个诗章好，就是诗篇，就是圣经里面那个诗篇的意思。然后那个颂词呢，就是我们唱的那个 hymn， 就是那个诗歌。然后灵歌就是我们从灵里面发出的这个歌颂神的那个歌。所以用那个圣经里面的诗篇，可以用唱的诗歌，可以用我们灵里面发出的那个诗歌呢，然后彼此的，他说可以彼此的教导，然后互相劝诫。那以前我想到诗章奉子灵歌的时候，总会想到以弗所书，能够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因为我们在那里用诗篇用诗歌来赞美主。但这边讲到说用可以用诗章奉子灵歌，能够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我想也感谢主，我也许我今天用诗篇呢，我们一同来彼此的来勉励。在那个整个诗篇里面总共150篇，他有些诗篇好下面有写说是谁写的。那比如说大卫写的最多，大卫下面写大卫写的话呢有73篇，然后亚撒呢12篇，然后有一组叫做可拉的后裔写的诗呢是12篇，然后所罗门写了2篇，然后有一个叫以探的以斯拉人以探写了1篇，然后摩西写了1篇，但那个是有注明是谁写的。那有的地方没注明的话，那有可能是接着上一篇那个作者，有的我们不太确定。但这边我刚刚讲的是有注明的。那有一篇诗篇九十篇呢，它特别注明是摩西写的，所以摩西写的，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但是在那个进入之前呢，我想与弟兄姊妹复习一下那个摩西的生平。摩西的生平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19节，我稍微念一下啊，让大家复习一下。他用诡计，那个他就是那个当时埃及的法老王，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迟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后面我就不太念，就是说 他被那个大部分应该都知道，就是法老的女儿把他捡了去，因为那时候法老要杀那个埃及里面的以色列人的婴孩，所以他母亲不忍心把他放在河里面漂流出去，就被法老女儿捡起来带回皇宫里面去抚养。他到了40岁，所以前面有40年。他那个时候他心中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去探望他的弟兄，然后看见有埃及人欺负他的弟兄，他就一拳呢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打死之后呢，他就犯了杀人罪呢，他就害怕，他就逃到那个米甸的旷野。所以我们跳到29节，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他逃到米甸旷野之后呢，在那里帮他的岳父牧羊，所以在那里花了40年的时间。当他过了那个40年呢，有一次他看到荆棘当中有那个火焰的异象，所以经过那个异象之后呢，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神就差遣摩西呢，能够带领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呢，要带领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离开，要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跳到第3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神迹奇事，奇事神迹。所以他接下来呢，又带着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在那个旷野东红海，在旷野啊，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当然到了最后呢，摩西就死在那个迦南地之外，然后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进了那个迦南地，就今天以色列国家所在的地方。所以根据这个圣经呢，给摩西的这个一生呢，他就很清楚分了3个40年，所以40年，前面40年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中间40年在米甸的旷野，那后面的40年那是带领以色列人，也是在旷野，但是是在那个西乃半岛那边的那个旷野，在那里漂流。所以总共有3个40年。所以在这个摩西的一生里面呢，他的人生转变非常的剧烈，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他本来是在皇宫里面，好像王子一般的受各样的教育，然后在那个皇宫里面非常的尊贵。但是呢，到了40岁之后呢，当他逃到米甸的旷野之后，神给他安排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环境，在那里他只是一个牧羊人。然后没有人在那边好像恭维他或是教育他，他只是在一个默默在那里牧羊，在旷野里面40年。然后经过这40年，这个好像在那里沉默的40年之后呢，神竟然又带领他，差遣他呢做一个很巨大的工作。这巨大的工作就是带领以色列人200万的人能够从埃及离开啊，经过40年这么长的时间呢，最后呢他们能够进到那个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一生啊，有好几就是两次那个巨大转折。所以我想我以前也曾经与弟兄姊妹交通过那个旷野40年间，那个旷野好多42站啊，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各样的事情的那个经过啊。但是呢，他在能够做这个艰困的这个服事，然后服事主带领这个200万人离开埃及进到旷野这个过程之前，那个40年呢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旷野，米甸旷野40年里面，神就开始预备他，然后给他预备，然后到了一个神觉得时间到了时候呢，就能够差派他呢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任务。所以在他这个40年的预备期里面呢，他到底学了什么东西，或是说他在神面前呢有什么领会呢？这个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提到啊，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诗篇90篇呢，也许能够有一些的学习跟默想，去看摩西在这个预备期当中 他能够开始被主使用之前呢，他在主面前呢有了什么样的一些的学习。我们看，我们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翻到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好。我就念一次好了，不是太长，所以一到十七节，好，我们就一同来啊、我就念一次啊，大家我们来看诗篇九十篇，就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所以他这边一开始就特别注明这是摩西写的，然后是他的一个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使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在那个其实我已经记不太得了，不知道是在我信主之前呢，还是刚信主的那段时间呢，这篇诗篇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然后在不同的机会里面，有时候跟一些朋友谈到福音啊，我有时候也好几次用这个诗篇呢与他们讲到这个福音的事情啊，特别我都会用这个第十节哈、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也就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我常常跟朋友强调说，我们人一生的年日呢很有限，但是当中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劳苦愁烦就转眼成空。所以为了借着这个信息呢让朋友们心中能够好像能够略略摸着人的那个里面的虚空，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所以当这个摩西有这个叹息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默想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蛮明显的感觉，就是摩西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可能是将近八十岁。就如果我们看这句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所以当一个人会这样子去写的时候呢，他可能的感觉就是人如果一生啊，很多人一生他可能就是活到七十岁为止，但是我现在好像已经过了七十岁啊，好像也还算强壮，但是如果我强壮的话呢，如果强壮的话也许到了八十岁那也是算是不错。所以很有可能啊，摩西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也许就是七十多岁，或是甚至可能已经很接近八十岁了，他心中有个感叹，如果我强壮呢可能就是到了八十岁 也可能就差不多了。所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我的猜想。所以在这个如果是这样子是事实的话，摩西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呢，他 就是他在他这个预备时间，就是说在主在这个中间这40年旷野的预备时间当中呢，他的一个向主的一个祷告。那借这一个祷告呢，我们好像可以从当中能够略略的能够体会摩西在这个祷告当中显露出他对主的认识，然后主在他身上的启示，还有他对主的一些的呼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诗篇能够略略能够知道摩西在预备期当中他的学习到底是有哪些方面，他到了一个认识神的一个什么样子的认识的光景。我是觉得摩西是一个很在至少对犹太人来讲，然后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写了摩西五经，大家知道吧，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前面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那是他写的。所以这个创世纪是他写的，就是说他讲神的创造，然后在他过去那些人的那个历史，亚当夏娃一直到这个列祖的历史，都是神给他启示他写出来的。然后他在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这个40年漂流的当中呢，他颁布了律法，所以他接受了那个神的律法，然后在西乃山上面，然后接受了神的那个会幕的启示，所以他就在以色列人当中进到了会幕，然后神就在他们的当中。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处理200万人的这个事情呢，要很有智慧的，不容易，然后各样子杂七杂八的事情都很不容易，各样的争闹，然后当中有很多人有以色列人的背叛，然后有对于外族的人的这个征战打仗，所以他经过很多的事情，所以主在他身上的预备呢是有相当的预备，好像他经过这段预备当中呢，他能够承接这么一个艰困的一个任务。好，所以我想主也是在我们身上做各样的预备，所以我们今天也许借着摩西的学习呢，我们也可以受一些提醒，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学习。不过在开始之前再提一小点，有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或是有些弟兄姊妹在诗篇里面啊，有一些诗叫做是大卫写的，叫做大卫的金诗，那意思就是说那个诗呢好像金子一样，好像金子一样。所以有时候我的确有个感觉哈，有些诗呢很像金子一样。金子是怎么样呢？除了它很贵重宝贵以外呢，那个金子哈，它是一个很小的体积，但是它是一个很重很贵重的一个物质，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它虽然也许有时候你拿着一个金块，对，我记得以前那个早期的时候，大陆开飞机到台湾的人叫做投奔自由，所以他们投奔自由，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投奔自由之后呢，政府会给他们很多的黄金，所以我们在电视上面就会看到那个颁奖典礼，除了有很多黄金之外呢，会有代表性的两个金块呢，就颁给这个投奔自由来的起义来归的义士。所以当时我有一次看到那个有一个刚起义来归的义士呢，然后那个政府官员就把了2块金块呢，把它要颁布给他当做代表，其实他可以拿很多金块，只是拿2块金块当做代表呢，就颁布给他，然后他可能没有察觉，然后一拿说哇，他就很重，这样就掉下来了，没有想到金块这么重。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诗好，虽然很短，但它里面的那个分量很贵重，它里面可以好像包含很多也很宝贵的这个信息。所以那个诗篇90篇，那个摩西一开始的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的居所。其实这当我读第一节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稀奇了，就是说这个摩西他有神的一个启示哈，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在那边想到神的时候，想到神是的确是一个很威严的神，是一个很大能的神，但是我很难去想 用人的想象说，哎，神是可以做我们的居所，可以做我们的居所。所以那个摩西呢，他神给他一个启示，他知道神能够做人的居所，然后他也这就像那个新约或是说整本圣经所启示的说，就神很乐意与人同在。然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形容，就是他支搭帐篷在人间，就是好像他是一个帐幕呢，在人间的帐幕，人是可以居住在这个耶稣的里面。所以摩西在他这个预备当中，他有一个启示，就是神，他知道神可以成为人的一个居所，然后他也知道说神呢乐意与人同住，乐意与人同在。所以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呢，他心中就有一个渴慕从他祷告里面发出来，他说，主啊，不仅是我这样子，也愿意我们的世世代代呢都能够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成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避难所。所以我猜想啊，特别是在我们在这个旷野生活的时候，他在那个米甸呢，其实那时候他已经虽然是成家立业了，这个米甸的旷野呢可能也成为他的第二家第二故乡，他原来是住在皇宫里面的嘛，那个很舒服，那个各样的这个设备都很好，但是突然被移到那个米甸的旷野里面住了这么久，然后那边可能是很简陋，然后可能也是游牧的一个光景，所以在他心里面的深处，似乎神也借着这个环境呢，特别给他一个渴慕呢，他愿意能够住在神的那个家中，住在神的所预备的居所里面。所以这是他那个整篇祷告里面一开头的里面的一个呼求。所以我这次想的时候，难怪神可以给他一个会幕的启示，就是那个会幕呢，就代表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与他们同住，所以人神与他们同在，然后借着这个会幕呢，能够表明了这个启示。所以因为摩西心中有这个渴慕，他的神成为他的居所，他与神同住，所以我自己猜想，因为他有这个渴慕呢，所以神也很乐意把这个神的这个会幕这个启示呢放在这个借着摩西呢能够让他发表出来。然后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呢，他讲到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神是一位创造神。有时候我们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呢，当然有些朋友会对世界上各样的宗教呢，这个宗教那个宗教感觉很 confused， 就是说有这个宗教这个宗教，你认为基督教是当中一个宗教，所以有些时候这是我从其他弟兄学来，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跟他们说呢，从圣经的启示里面呢，我们所信的神呢很不同，他是一位创造的神。就是说你可以在，也许你可以查这个宗教典籍，那个宗教典籍，那个宗教的这个教义等等等等，但你很难找到说有一位他们所讲的，或者可以宣告说宣称说今天他们所信的呢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但是圣经里面就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说这位神呢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这个很不同，这很不同。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跟朋友诉说的时候呢，就让他们思想这个整个宇宙的创造，宇宙的起源，并且看到神呢是超越这些万有的，我们所信的是这一位。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啊，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因为那个山在圣经里面有些地方讲到山的时候是形容它很古老，就很古老，有些山是形容很古老，所以他在这个很古老的这里面，他说甚至在这个诸山，很古老的诸山未曾生出之前呢，然后地与世界未曾造成的时候呢，他你就是那位神， 你就是那位神。所以在这个摩西的这个启示所领受里面呢，他知道神是这位创造的神，然后而且呢他是超越这个整个世界啊，整个这个古时间，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呢，他是神，他是神。所以不仅在过去的永远里面，他在创世以前呢，他就是神，并且在将来的永世里面呢，他还是神。所以他的眼光呢，虽然他好像局限在这个旷野里面，但他在神对神的认识里面呢，已经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他知道神是过去永远的神，他知道神是将来永世以后永世的神。所以他的眼光是放得很远的，不仅认识神的创造，然后不仅也认识神是一个将来一个永世的神。所以我这次想的时候，难怪神可以启示他创世纪，就是说神可以用摩西呢把创世纪这本书能够写出来。因为创世纪这本书里面一开头不是就讲到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嘛，所以所以摩西在那个写创世纪之前呢，神就已经预备他，叫他认识神呢是这位超越时间，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以神能够使用摩西呢，然后从创世开始呢一直这样子写，把整个人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历史呢，这个世界早期的历史呢向我们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呢敢写那一段历史，敢能够把这段的历史呢能够向我们表明出来，但神能够记得他的器皿摩西呢向我们能够显明。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这边已经讲了默想了两节，所以我想也愿意神给我们一个启示，叫我们一个渴慕哈，神成为我们的居所，让我们渴慕有神的同在，然后我们也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呢。虽然我们知道神是创造的神，但是很多时候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实呢就抛到你的脑后了。你碰到一个考试啊，你就很怕那个考试，然后碰到这个环境上的一个波折啊，你就很怕那个波折，你就那个你明明知道神是那个创造宇宙万有在那边掌管一切的神，是你头脑的知识。所以但是对于摩西来讲，也许对我们该学习来讲，我们要看见神是这么大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当我们看见人生的这些波浪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那这些波浪呢，我们就看见神比这些都更高。那接下来我们看诗篇90篇第3到6节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受，讲到人生的短暂。所以他说啊，这个人啊要归于尘土的，然后好像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然后如果是生长的草的话，它是早上长起来，晚上就割掉就枯掉。他基本上这一段是他心中一个体会，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人生很短暂，人生很短暂。而不仅是人生短暂，如果从第三节看起的话，他知道人是归于尘土的，就是说摩西对于人啊也有一个相当的认识。他说人要归于尘土，然后最后就是归到尘土里面。所以他可能有个已经有个印象，人是从土造成的。所以大家读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是用尘土然后造出亚当的。所以那边记载神是用尘土造出亚当，所以人是从尘土造的。那但是呢好像就是尘土造之后就归于尘土了，就是造出尘土造的，然后经过一生，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归到尘土。所以这是摩西的一个感叹。所以摩西对于人的塑造呢，对于人的这个将来的结局呢，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他觉得人好像就像土一样，没什么价值， 那个价值造出来又归回去，就这样子就过去了。所以对于摩西来讲呢，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学了一个很谦卑的功课，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呢，他也许他过去当埃及的王子呢，可以算是可以骄傲一下，因为他是一个很尊贵的地位。但今天他到了一个旷野40年，神也不用他，光是在那边当放羊的人，然后也没有人去看重他。似乎在他心里面呢，他被谦卑下来。他被谦卑下来，他看见人是尘土，他也看见人就归于尘土。如果没有神的宝贵人的话呢，人自己本身呢，好像就没什么特别的价值，就像土一样。这个很像那个保罗的感觉啊。那保罗他说，我们像那个万物的渣滓，万物的渣滓是没什么价值的。但是，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这边呢，他也看见人的一个卑微，一个卑微的地位。其实啊，这个诗篇真的是很有诗意。如果大家仔细去咀嚼的话，是很有诗意。因为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那个诗呢，它很多是对称的、对仗的。比如说在第四节，他说：“你千年看，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所以它是一直用对仗的，它是已过的昨日，然后还有夜间的一根。然后他们好像如水冲去，他们像如睡一觉，然后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都是对称对仗。所以在摩西的感觉里面，人生的确是非常的短暂，非常短暂。就算你有1000年哈，也像是已过的昨日。所以很多也许弟兄姐妹知道，那个人活得最长的那位叫做马土沙拉，他活了969岁，在那个创世纪里面记载。然后马土沙拉的爸爸叫做以诺，以诺生了马土沙拉的时候呢，他知道说神给他一个启示，他知道说这个人死的时候呢，洪水就要来。所以马土沙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死了的时候洪水就要来。所以以诺因着知道这个缘故，他就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后来马土沙拉又生了叫拉麦，拉麦又生了一位叫做挪亚，所以挪亚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挪亚就照着神的命令呢，就到了方舟。所以在那个挪亚当中呢，所以这个马土沙拉是他的祖父，所以等他祖父过世的时候呢，挪亚那个方舟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就能够躲去这个洪水的灾难。所以就算有我们的年龄像马土沙拉那么久的话，将近1000年，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好像这个千年你可以活1000年，但是就好像昨天一样就已经过去了。就是有时候我们今天想一想，哎，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好像就这样子过去了，就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好像很快。就像夜间的一更，你那是睡觉打更，然后好像一下一更，一下又第二更，就这样子过去了。然后你叫他。